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啊，我们继续学习啊。啊，我们为了报父母之恩、师长之恩，来自于佛陀南域之恩，啊，这三个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三个，如果我们不重视，会有占道因缘。啊，比例来讲，对父母不孝，会对身体它有极大的伤害。啊，你比例来讲，有一些身体骨头痛啊，啊，关节痛啊，或者身体老是麻醉呀，都是对父母不孝的效果。啊，特别是骨节、关节、骨头痛，都是因为对父母不孝，知道吗？那么说打坐坐不了，身体想修行也修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体有障碍，对父母不孝，身体关节骨头都会受到障碍。所以很多人不是手不行，不是手痛，就是脚痛，就是关节痛，就是骨头痛，啊，就是都是跟父母不孝有关系。这样怎么修行呢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排除这个障碍，对父母不孝，对公婆不孝，都会起这种效果。所以很多人老是骨头痛啊，都是因为对父母不孝的效果，对公婆不孝的这种效果，这种果报啊。对师长不孝，对师长不孝的话是会什么？经络不通，你比如身上麻醉很麻，或者说经络不通，很多这个身体的这个气血不通，都是因为对师长不孝啊。或者说然后对佛陀、对佛法不知道感恩的人啊，他是亲近恶人，亲近恶人啊，背对良师，就是把背部啊对着良师啊，这个啊不肯见佛，亲近恶人，他说他这个这个身体会出现种种这个障碍啊，都是啊对于佛陀啊不知道有感恩之心、难遇之心啊，对佛陀不恭敬，就是说。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，你要对一些很重要的一个点啊，或者对父母、对师长、对佛陀这个点上面，这个尊敬点上面，你违背了，对你修道的障碍是非常非常大的障碍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点，这个点是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？这个你要相信因果，就知道因果最大的果报在哪里，就是对父母不孝，对师长不孝，对于这个对佛陀这个难遇之恩未知不知道，所以像这样的人修行没办法修下去，因为他不知道忏悔呀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修行有很大的障碍啊，都是因为这个。所以你看过去很多修行，他这个你要比例来讲，虚然后他在云居山，在那个云南的时候，有一个砍柴的可怜的一个人跑到虚然后他那去出家，他看他很可怜，又不识字啊，他就念佛吧啊，他对他特别的恭敬，很崇敬的状态，听话。他说去念佛，到最后面火化的时候，不要人化，自己化掉了。虚然后他看，哎呀，我超不过他，然后就大家给他念佛，他妻子都已经往生了，身体还坐在那个地方，而结果呢，眼睛一敲，身体就变成灰了啊！为什么他这个念佛就没有障碍呢？啊，他的心呢、啊，对师长是百依百顺的，内心中一点怀疑都没有。那师父叫他念佛，他就念佛，很干脆啊，心呢，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崇洁的心，不是师父叫他念佛他就念佛，还有一个内心的内崇，内心很崇洁。啊，不然的话，叫他念佛，他就念的神通出来了，感觉出来了，感应出来了，然后就又胡思乱想的，啊，真是啊，我们现在的障碍很重，因为虚云老和尚他有大家之力啊，比如说他叫他念佛，他不需要任何境界，就老老实实的念，啊，非常内心非常单纯，非常单纯，听师父的话就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可以念到这样的境界，你像过去的国库。啊，就念佛过去念了很厉害的很多很多啊。你像这个国库禅师，他这个念佛就念出神通出来了，是吧？后来这个《金刚经》在地下埋着都可以看得到，他就是念佛念出味道出来了，可以念出很多感应。就是说，这个真正的 啊，我们有成就者啊，一定是内心很单纯，很单纯，把心里面的纯洁对法的一种尊重，对师父的一种尊重，对三宝的一种痛爱，一种孝道，他内心中能不能扎下根，这个都是啊，对法上面有修行有很大的这个助缘。因为父母关系搞不好，师父关系搞不好，佛陀的恩德看不见，对法一点都不尊重，这样人我不知道怎么修道，非常非常的麻烦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啊，我讲的这个目的呢，就是说我为什么写这个东西，就是我对法的一种尊重啊，并不是说啊，我有个什么东西给你，从头到尾都是将对法的一种尊重。我们怎么样的观察阿弥陀佛，怎么样的观察，把阿弥陀佛观察到我们心里来，认真真理啊，认真理对佛陀光明他的寿命，他的这个慈悲心，完全接受他。很单纯，没有任何杂念的接受它，啊，我们的这个杂念很重，杂念很重，所以呢，我写了这么多，目的就是要我们心单纯下来啊。所以，像我们修行这么多年，啊，我找到感觉就是一个认真、单纯，内心中呢，就是说啊，恭敬，啊，就是说虔诚，啊，真真的啊，把佛陀全部拿到心里，彻底的放掉你自己的思维。彻底的放掉你自己的境界，彻底的舍掉你自己个人的这个计量、嫉妒啊、计划，彻底的接受阿弥陀佛，就很单纯。所以我感觉到我现在心真的很单纯，那就是我已经感受就是阿弥陀佛这样啊。这个感，这个诚感悲切，就是说啊，那个时候因为生日嘛，50岁的生日嘛。就内心中很感慨，很感慨，就是说，啊，内心很沉，因为那个悲观是为了孝敬父母的，就是内心很沉，啊，认沉，感悲慈悲的悲，悲就感觉到自己修道没有效果，啊，怎么到现在没有一点利益，这样悲切啊，很生气，啊，就是你啊，这个色心呢，就是色心凝神。这我因为专程打坐嘛，是吧？凝神啊，这个安稳，就是安是安住的意思，就是说在一干法阵里面10天啊，观行净土弥陀观受啊，边际边就是边法叫际，就是三际，现在过去未来啊，就是我们观行阿弥陀佛，就是阿弥陀佛无量观受，观就是边的意思。受就是记的意思，边受就是边是无量无边的意思，就是边记现在过去未来，就像我不断的观察我现在过去未来，这都是阿弥陀佛的受，不断观察我周边十方都是阿弥陀佛的光，就这样的做着观察思维思天啊，观息串通啊，观就是按照依阿弥陀佛的光明寿命，不是自己来找一个观出来，也不是自己想一个寿命出来，是依阿弥陀佛的这个寿命，依阿弥陀佛的光明，这叫观。然后呢，在我心中不断的寻习，叫习，叫观习，就是观中把我们的心呢跟阿弥陀佛贯穿起来，叫观习。就是你我们修行呢，我修我的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，它不能贯通。我们目的呢是要你的心跟阿弥陀佛串通起来，变成一气，变成一，不是二啊，要跟它一气呵成。妙不可言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平时在没有被关之前，我就是这样关的。我只是把自己10天专心的来观察，所以叫妙不可言，是难表达被关心的。啊，观悲啊，悲观心得，我很难把我的悲观心得给表达出来，是因为我在修行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说佛法要对治，就是表面之佛法，佛法不对治，就是深层之法，有深层佛法和表层佛法，后面都会讲到，什么叫深层佛法，什么叫表层佛法，表层佛法就是对治法，这样你是在对治的时候，你怎么修都修不进去。因为你在表面了，一点这个不 对治法，你的烦恼、你的清净、你的快乐、你的意识里面所有的自见全部放去，然后你就修法，这个法叫单纯治法。一般人修法是为了对治啊，对治就是表征佛法。怎么修？修千万亿劫你也修不进去，因为表征是虚妄的。虚妄怎么能修到实相呢？只有真实法，就是身法，身法就一点都不对治。什么叫一点都不对治？就是你孝敬父母会对治吗？我为了快乐我就孝敬父母，我不快乐我就不孝敬道了吗？就是对父母的孝道有条件吗？啊，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有条件。父母家里有100万、1000万，那你就孝道；要家里面父母没有钱，你就不孝了，这叫对治。对治就是说，看到父母有钱才去孝道，没钱就不孝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对治。而真正的孝道是不讲条件的，对父母的孝道怎么能讲条件呢？如果你孩子掉到水里面，还讲条件吗？是吧？你孩子掉到水里面去，我会淹死，我就不救他了，是吧？你的孩子要你的肝肺，你都愿意给他无条件，这个叫做纯。他说对治法就是我有利益我才去做，没有利益我就不去做，这个叫对治法，知道吗？所以以前出家我是为了成佛，我现在才知道我出家不是为了成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家就是佛，就很单纯。那么以前出家是为了成佛，这叫对治法，那你出家就没有意义，出家百万劫也成不了佛。出家当下就是佛，没有对治法就对了。所以佛法单纯的无对治，那就是纯法，纯洁的纯啊，纯洁的法。有对治就是妄法，虚妄治法，知道？所有的对治法都是方便，仅仅记住，只要你在对治之中都是方便，方便就是虚妄，不真实。所以大家不要把虚妄的定义当做真实的定义，怎么修也修不进去。我把这今年修行的这种感受啊，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听进去，不然的话你修行很长时间，世界上多少人修行都得不到法喜，多少人修行都得不到位，修了一辈子老了还那么大的脾气，老了一点法喜都没有，一点法意都没有，嗔恨心那么重，心中一点抱怨心都没有，烦恼痛苦，每天牵挂执着和忧患啊，一直到七八十岁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希望啊，一定要这种经验我来告诉你，知道吗？修行不能对治，一定是治心，这个就是非常好，希望大家找到感觉。圣难表达我闭关的一种心得啊，不敢独享，就是这一点功德，不敢独享，不敢自己一个人去享受啦啊，所以把这个文写出来。我每天啊，白天修行，晚上有1个小时至2个小时写这篇文章，每天晚上2个小时出来就写一段文，然后沉在那个地方啊，最后出关的时候也给大家分享啊。讲文殊义啊，很简单的文章啊，它的意义很深呐 啊文中讲，文中精致啊，讲光。所以我刚才讲，就是说这里面有几个法义啊，啊，你要把握它的中心点。比例来讲啊，我下午说我这个讲了以后，我要考核大家，考核大家，这是一些思想。就比例来讲，后面有这个信菩提心、愿菩提心、行菩提心。还有这个三句，就信愿行啊，还有七大要门，净土法门的七大要门啊，这个都很重要的啊，这是我们修行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啊。因为是我想的，常佛想的，跟你们非常适合，知道吗？太久的人讲你能听得懂吗？常佛讲就能听得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常佛跟你是一代的人，非常切近。人家说印光大师比较近，那常佛比你更近，就在边了，啊，你看到就是，是吧？所以我希望大家，我在这里面说了利益啊，利益真的很大，是啊，不是一点的大。我内心的欢喜无法表达，我对佛陀的认同， 我对佛陀的感受，对佛陀内心的那种串息，那种串通，实在是太微妙了。所以呢，讲啊经啊讲啊经智讲观智智智事啊，没有转弯抹角，这里面都是直视，没有转弯抹角的学习的东西啊。你在这里面听法的时候，就会感觉到它是直接直达个自心是道场，叫直视弥陀本源。啊，本源不是本愿，知道吗？本源，本源就是佛心啊。这个佛性，尊生佛性啊，弥陀本源，弥陀的本源就是尊生佛性。佛性，阿弥陀佛在哪个地方发愿的？知道吗？在什么地方发愿的？有人说，阿弥陀佛在是自在王如来那个地方发愿的，啊。自在王是什么？知道吗？自在王就是心王，知道吗？自在就是佛，十方诸佛为自在体，自在之王，十方诸佛之王就是心王，知道吗？提婆达多将来成佛叫做什么？叫天王佛。那起首天中天，那个天是谁？就是佛，知道吗？天王佛是谁？就是说天尊之王是谁？阿弥陀佛。也就是说提婆达多将来要成阿弥陀佛，知道吗？叫天王佛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自在就是佛，观自在就是菩萨。为什么观自在是菩萨呢？因为观自在里面有个观，就灯念，就是意念，知道吗？是自在就是佛，而是在自在王就是诸佛之佛，就是诸佛之真，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心王。所以阿弥陀佛拜心王为师，心王在哪里？心王就是你的本心。所以如果不在心上面法愿，那阿弥陀佛就是虚妄的，因为只有真心那个法愿，西方极乐世界才会清净。如果不是从真心里面法愿，那就在妄心的法愿了。真心只有一个，除了离开真心还有另外的真心吗？一定不能，不可能离开真心的。因为只有真心才是最庄严，只有真心发出来的愿力才是最清净、最解脱、最庄严。我们建这个寺庙不是真心发的愿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是从真心里面出来的，这个寺庙很清净，并且大家进来以后啊，都一点烦恼都没有。因为心里面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有烦恼呢？那你问你有没有烦恼，住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烦恼？大家都有烦恼。你为什么有烦恼呢？因为这不是真心，知道吗？西方极乐世界是从真心里面发的愿，不是从妄心虚妄想里面发出来，它不是想出来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阿弥陀佛的本源在哪里？在自信。后面会讲到，后面呢有几个疑问呢？有十个疑问吧。啊，九问，有九问里面讲到这个阿弥陀佛在哪个地方发的愿，啊，那可能是最后一天再说。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就知道了，是吧？阿弥陀佛光明无量，为什么无量呢？阿弥陀佛为什么寿命无量呢？因为我们寿命无量。为什么光明无量？因为我们光明无量，他愿力必要无量。因为他无量才能够接引十方尊身，他不无量怎么能接引十方尊身呢？因为十方尊身他的自性是无量的，他要缺一点点，他不能接引十方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他跟尊身的这个心要本体要完全吻合，他的愿力跟我们自性的体要非常吻合，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成佛。所以呢，我在这个地方讲法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直在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就是到尊身心中，是啊，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就是到一切众生心中成佛。诸佛如来密意，一切诸佛宣阿弥陀佛的密意是什么？深深微妙，就是就叫密意，阿弥陀佛的密意，就是令我们成佛，令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宝藏，看见我们的解脱，我们无尽的宝藏，无尽的解脱。在阿弥陀佛那个地方都可以开启，它目的是这个，并不是让你去在享受， 不是这里要你到那去迷惑，不是要你到那个地方执着于另外一个别人给你的东西，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成就你自己的东西，看见你自己的东西啊，这叫密微妙。所以呢，是非是非是非观文字相貌，大家不要执着于文字，知道吗？文字相貌啊，凡那人观心察体，我常常讲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说观心察体啊，观这个，我讲这个事的人要观了自己的心啊，所有的心并不是这个肉团心啊，不但能开悟实相，还能证知念佛三密。念佛三密是诸佛三密，念佛三密必须要达到三种三密现前，一个就是生摩他心，一个就是常那心，一个就是啊萨摩地，三种三密合在一块叫诸佛现前三密。这种三密就是究竟的三密，是在圆觉经里面讲，三种三密次第修，同时修，圆满修，或者说从后到前修，从前到后修，从两个同时修啊，这种三密在圆觉经里讲，所有的三密从如来战胜，就是说生摩他心、禅那心跟三摩地心，这三心从哪里出来？从如来战胜，从如来战胜出来，不管具足一个，你就具足一份如来藏，要三个都具足了，就是一个圆满的如来藏。哦，如来藏是什么？就是佛，佛的究竟体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诸佛。所以我为什么一再提倡念佛三昧，一定要三种三昧同时显现，叫念佛现前三昧。哦，无量寿是什么？就是常乐三昧，清净三昧。他说生摩他就是光明三昧，遍十方三密，我三摩地三密就是大悲三密，无我大悲心现前，就是十八愿、十九愿、二十愿。十八愿就是禅那，十九愿就是奢摩他，二十愿就是三摩地。三摩地就是大悲回向，阿弥陀满众生愿回向。所以呢，你在念阿弥陀佛就叫禅那，观察阿弥陀光明无量，有十二种光明。这个光明无量叫做奢摩他，与一切法相应叫奢摩他，跟法不相应或者幻想都不叫奢摩他。一定要你的念头跟外面法完全吻合，你没有我，外面没有相，是一不是二，绝对的相，那个叫做呢奢摩他。奢摩他与一切法相应。什么叫奢摩他？打个比例来讲，我这个花瓶看到没有，花瓶，这个花瓶叫做像，这是泥巴做的，这个泥巴是它的这个体，现在你把它分开来了，实际上这个花瓶呢两个是在一起的，这叫奢摩他，它的本体就是圆满的，是我们的妄想把它分开来，认为泥巴是泥巴。知道什么叫泥巴吧？土，知道吗？土叫泥巴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啊，我怕泥巴都听不懂。一个就是说泥巴是什么东西，师父老是讲泥巴，泥巴是什么东西？泥巴，然后三点水这边一个泥，泥巴，他说泥巴跟这个花瓶它是一不是二，它是相应的，本来就相应的，要不要我们去相应呢？不要的，本来就相应的，你的妄想把它分开来了，现在你要相信它是一体的，这个就是奢摩他，把你妄想去掉，它是奢摩他心，知道吗？光明无量、寿命无量、大悲无量，它是光明无量叫奢摩他，寿命无量叫禅那，禅那内外清净，外面没有相，里面没有的，就是说花瓶外面有花瓶吗？泥巴里面有泥巴吗？就是说泥巴外面还有花瓶吗？花瓶外面还有泥巴吗？它是没有的，就是说外面没有泥巴，怎么没有对立的我存在？泥巴外面没有花瓶，外面没有花瓶，也就证明说外面没有法存在。泥巴跟花瓶是一不是二，这个叫做奢摩他，知道吗？这是奢摩他心。奢摩他相应了， 这样的人他就可以成就大国头、大庄严、大福报。像国王他必须要修奢摩他心，他修奢摩他心，他不修禅那不行，修奢摩他就大福报，修禅那不修奢摩他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那只能做阿罗汉。为什么呢？清净净欲，他进入空寂之中，他没有奢摩他，只有禅那，他就清净，就寂灭在那个地方，寂灭体，他不能去世，所以呢，他只能是一个阿罗汉，只能够做花瓶，他能够跟奢摩他相应，不能跟禅那相应，只能做国王，做大象，是吧？那么说，他可以统领一个世界，可以做这个转轮圣王，但是呢，他不能成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禅那。没有禅那，所以奢摩他跟禅那要同时修。所以有人次第修也可以，先修佛报，然后再修禅定；有人呢，先修禅定后修佛报；有人禅定跟佛报同时修，在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就不需要。为什么呢？无量寿就是禅那，无量光就是奢摩他，无量大悲是禅那跟奢摩他同时的体，叫寂照双用。产生大悲，而这个悲应众生心，应众生心，日众生心，满众生愿望，所以所有众生都在这个体上。如果你了解了你现前的境界，你现前的生命和现前的法界，除了这一念之外，除了这一念之外，全是阿弥陀佛的三种心，就是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三种心，也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念佛三昧体，在你眼前现到你的眼前，现到你的耳前，我跟你讲话的时候进入你的耳朵，然后到你心里面去，然后通过你的口念出来讲出来，这个叫做念佛三昧。我现在这样讲的时候就进入念佛三昧状态，念佛三昧就是这种观照力啊。不贤者，你的烦恼、你的痛苦、你的执着暂时放下，暂时放下，你不要去管它，先修了再说。就像你父母掉到河里面去，关于你的烦恼和贫穷乃至富贵，暂时放下，把父母救出来再说。救出来，现在我们现在先把法搞定，然后再解决你烦恼和痛苦的问题。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解决了，可你的烦恼跟痛苦都已经解决了，因为你父母很有钱的，知道吗？这样你把他救出来，你就有钱，知道吗？因为阿弥陀佛有很多的解，你还怕没有解吗？阿弥陀佛那地方有很多的解脱，你还怕不能解脱吗？阿弥陀佛有无量的妙用，你还怕你没有妙用吗？你救你妈妈当然没有什么多大的用了，因为你妈妈没钱，但救阿弥陀佛这个念佛三昧，那你钱就很多了，因为阿弥陀佛你的钱都是来自于他，知道吗？所以他说我们究竟的父母，所以这个念佛三昧量不可以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把这么多，把我这一段这么多全部听完的话，得念佛三昧并不是很难。我现在讲，你现在就应该进入，但是你还没有观察，你还没有发心呢。为什么要你念佛要念下去呢？要听下去呢？也希望你进入念佛三昧。你现在不发心，爱听不听的样子，想走就走，想来就来，那你怎么进入念佛三昧？你非要以自我见为准。所以你还没有发心呢，因为这后面还讲到发心的问题啊。所以我把这本书呢就送给大家的，是一个巨献给大家的，印子也非常好，是吧？那我说大家都可以带回家去，这书都可以带回家去自己去看，因为我印了一千本，几千本，是一千本吗？印了一千本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上一句是奉献给大家的，如果觉得好的话，大家可以即使印啊，因让全世界都能看得到。我认为这本书又实用又好修，并且跟思想相应啊，全部的接受了阿弥陀佛的佛力，哇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所以我看一遍，我都很欢喜。所以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发心把这个书印上个一万册，啊，十万册也可以印，啊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本书，这样的对大的利益，真的很大的利益。完全从头到尾不离开过阿弥陀佛，从头到尾没离开过阿弥陀佛。如果他在这里面还找到问题，才是怪的，是吧？我没离开过阿弥陀佛，你怎么找到问题呢？ 得义解脱啊，不是得，不是正量解脱，义解脱。什么叫义解脱？无量寿经里有一句话，就是说有二十亿比丘啊，有二十亿比丘得义解脱。这个义解脱就是你义解，知道吗？不是正量解脱啊，义解脱就是说，虽然你还是凡夫，但你义有解脱，知道吗？时闻啊，义讲是文讲义深，很简单的文章，但是意义很深。当然生日波罗骨髓啊，我们看到很多的波罗经我们看不懂，但是这经里面可以体会出真实的波罗啊。波罗有几种，一种叫文字波罗，一种叫观照波罗，一种叫思想波罗。什么叫思想波罗？为言辞大段，言辞大段，他们有言辞，段事项皆百非，不能用语言表达，知道？文字波罗可以表达，用文字说。观照波罗还可以用思想的观照，照见无蕴皆空，可以照。但是呢，思想波罗言辞大段，这样你这个顿念即乖，开口即错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净土法门就这么简单，他把你的波罗完全可以用你的思量出来。啊，你这样接受阿弥陀佛，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跟般若就是相应的。为什么呢？念阿弥陀佛名号，这个名号叫相，而此相一空叫做体，而体不离相叫相，此相此体就是般若，知道吗？念阿弥陀佛，不会念阿弥陀佛的人真是太愚蠢了，你坐在那不动什么都不想，你以为你进入般若，那是错误的。或者说，哎，我了解这世界是空的，这也是叫空见。有了空之见也是错的。为什么？空之见，或者说，都是我的心，叫心见。或者说，这个世界大空性就是佛性，叫佛性见。啊，你有说不来不处，不垢不生，不净不增不减，你有这种念头出来，那个叫做真愚见。真愚见不断，还需受欢喜。你说这个世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能讲这个话的时候，这个叫做念头。而这个念头叫真愚见，真愚见也错，真愚见也是无明啊。所以呢，真正的般若言辞没办法说，知道吗？你一顿念都错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而净土法门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但是呢，这个阿弥陀佛不是心法，不是心法，也不是自信法，是愿。愿是什么呢？阿弥陀愿是一众人心发的愿，所以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的愿力，所以此相不需要破，不需要破，它跟般若吻合，跟思想吻合。你说它是心嘛，它就是愿力。愿力呢，你说阿弥陀佛不是说这是我的自信，他没这样说，没有像这自信，他也没有说这是众生的自信，也没这样说，他在自信上面发的愿，他没有说我的愿是众生的自信，而说是众生的自信也是错。有人讲净土法门是自信净土，那就自信净土叫自信界，有自信界就是我执，知道吗？如果阿弥陀佛说这是我的自信，那阿弥陀佛就有问题，阿弥陀佛不能讲这是自信，知道吗？因为有自信界的话是无明，所以愿力，所以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太不可思议了，跟般若非常吻合，叫佛教，所以净土法门叫感应之门。就是说，就是实在无一办法，没有办法表达般若之意，但是念阿弥陀佛感应道教，跟般若非常吻合。所以呢，一切法门成此证，就是说，不管是般若还是菩萨道，乃至于呢所有人那些啊四禅八定啊，在净土法门这个地方太不可妙了啊，亦有亦无啊，所以呢。这个净土法门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相一体，就是一空一相，心相不二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净土法门不可思议，说不念阿弥陀佛太是愚蠢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把净土法门当作是至上至高无上，并不是他要讲方便叫究竟方便，阿弥陀佛究竟方便啊，让我们得到解脱。其实这个叫做当然生日般若骨髓啊，骨髓之法大家知道吗？骨髓就是佛陀的精髓啊，不用三期 就是三大二十几节不需要的，就能够开显圣房无二密圣更房，凡圣都是无明的，有房有圣之间啊，都是无明之间，什么圣房啦，什么生死啦，生死跟涅槃啦，啊，烦恼和菩提一样都是万界，神通啦，或者说没有神的都是万界。有人说我要开智慧啊，也是万界，我要处理生死啊，我要达到不生不灭，这还是万界，我要破生死智人涅槃了，还是万界，知道吗？都需是万界范围之内啊。所以圣房藤头实在无二，这迷跟物的关系，所以呢开显真的把净土法门开显了，叫圣法不二啊，无二密体悟当下啊，只能了心了腹，万人遇此悲观守丑，就是能够遇到这个悲观守丑的人啊，应该是什么样的？端身正坐啊，不能躺在床上面这样看啊，叼着烟来看啊，斜眼看是吧？睡在床上，躺在床上斜眼看，不可以，知道吗？啊，不能坐在躺在沙发上面去看，端身正坐啊，恭敬起来，因为我是在打坐中啊写的东西，包括我所有的信息，上面所有的文章，我信上所有的文章都是通过打坐观察出来的。我的手机里面所有发出来的文章，我都是通过打坐啊修一段时间，把这种思想融汇在一体，然后一气呵成写出来的，它不是乱想想出来的，知道吗？你看我最后一篇文章就讲到出家人的修道的问题，这个我是从那个这一个群里面，那个群里一大半人互相说啊，我这个群就是弘扬某一个法师的，别的法师就不要在你插手啊，就一定要弘扬那个师傅。我觉得我准备在里面写一篇文章，比如说法师在流泪呀，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法师藤头都是弘法，他把我拉进去的目的就是要我这里弘法的。我说你们这么多人不要我弘法，意思说这能弘扬他。后来我就在里面写了这一篇文章，最后一篇文章。所以很多人又还在我这写他呢。所以呢，我是按照这个群里面，然后我就静坐一下，这样的心态，我该说还是不该说？我干脆我自己写一篇我自己的文章吧，啊，就写出了这篇文章。所以呢，我都是。所有信息里面的文章我都是通过打坐然后自己修一段时间，就是静坐起码修一个小时，那么修了观察了以后再写，再一直一直的打出来了。所以呢它不是啊随便乱写的，这样我是晚上写了以后，我每天晚上写个稿子，打坐我晚上睡觉之前我必须要打下来坐的，然后写一篇稿子，写出来放在那边，我第二天早上上殿，虽然上殿里的时候呢，那些警戒清不出来，然后早晨再修改一下再发出去，是通过两天啊这样的发出去。所以呢你看每篇文章都应该是啊，它是一环套一环的，不会有什么乱的。这些文章我将来都要讲一遍的啊，以后等明年这个接下的时候，我会把每篇文章都要讲一遍啊，体悟当下啊，遇到这个守则，端身正坐，挖闻深意啊，看到这个文章要深意啊，不要这个字字啊文，这个看这个文字就是这样念啊，要生出意义出来。为什么要讲呢？啊，生出它的意义出来，当即感受身心交融，就是说你的我在讲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跟这个法在交融之中，这样法就有利益。因为你躺着在那看的话它不能交友了，因为我什么意思啊，你听不懂啊，是不是生意，然后你感觉到就是我讲的时候你的身心跟它融合啊，交友日复愿心啊，这样的修行不管在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的讲法的时候一定要同时修行，你要同时，我讲空就是你的心，你立即把你的心跟你空合一，心就是空，那我心不是独立存在的，哎，原来这样讲我心就好大了，你马上就能感觉到这就是修行了，知道吗？ 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，在想的时候边讲就边想，就让就比喻了。我下午讲的时候说，你的心、你的身和你的世界是一片大光明藏。你在坐着的时候或者静心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从你念出来的意念跟法界身体全是光明藏，全是光明藏。那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不一样的感觉，知道吗？马上就想到，不能等到明天。所以无量寿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讲我以后，那么多的悉陀含、苏陀含、阿拉含、阿拉汉，我们呢得不到的原因就是不会光，不会光。这个光叫做观心察体，观心就是可以呢，观相察心也可以，观闻察心也可以，真的。你观这个闻的时候，我在讲的时候，你这个闻跟你心相应，叫观察体，既能证得，就能证得，就马上就可以证到这个法位啊！不讲证结果，结果证到法位，有了法位，你就听法就一律一，你就不会傻乎乎的睡觉，知道吗？听法听一半睡着了，有没有这样的？有没有睡觉的？还好没有睡觉的。啊，入佛院心，我最重要的是让你那个一念进入到佛院里面去。世界上什么都不重要，你的一念进入佛院很重要，知道吗？什么儿子生子都并不重要。我现在讲法的时候，你用这个，你现在用什么听呢？用心听，耳朵用心听，然后我把你的心又用到里面去了，知道吗？你要随着我的话头把你诱进去，你要端身正坐。把你诱进去，知道吗？诱到里面去啊，无量光、无量寿里面去，就要进入愿心，就入佛愿心，就能够除去无明心垢。大家没有必要的去到外面去除心垢，忏悔呀，在听法的过程中，你就可以除心垢了。阿弥陀的愿心充满正报，充满依报，是吧？正报就无量寿，依报就是无量光，无量光、无量寿充满正报跟依报。啊，你讲法的时候从耳朵里面进去，有的时候头顶进去，有的时候眼睛里面进去，有的时候嘴巴里面进去，谁理了？一般我们来讲，耳根远吞比较好了。耳根远吞的话，从耳根进去，眼睛也可以进去啊。你眼睛看到色，然后用心一会，就进入到院里面去了，进入院心，入佛院心。那说这一念进入院心会什么样？灭除心垢，无明心垢。你的无明，因为阿弥陀佛的一尊庄严进入到你心里面去。那你无明就没有了，无明没有了，你的这个心垢就没有了，充满啊一真庄严，能消除无力生恶之重。这种方法，你已经完全跟佛性拜了，那你的无力这个生恶，无力就是杀父、杀魔、杀阿罗汉、破佛身血、误人间了，这个罪这一瞬间都可以灭掉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我了，一真庄严没有我了。一旦你听得团，我已经消远掉了，没有了，完全是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了。这个时候你的无力之罪就可以灭掉，无力之罪就是进入绝对状态，罪就可以灭掉。生恶啊，就是啊，杀盗淫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贪嗔痴，在这里面都可以，因为这都是无明之业嘛，无明没有了，无明的东西怎么会有呢？是吧？光明出来了，那你的无明业暗就没有了。所有的业都在无明之中，不在光明之中，知道吗？光明里面是没有黑暗的，所有的业都在黑暗中，就是迷惑的时候造的。你心中是光明的，怎么会有黑暗的业呢？知道吗？一切都明了了，是不是？心开意解了吗？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，让光明进入到我们心中，除去无力和诽谤正法之罪啊，往生净土。就是说啊，常伏心底，贵在运心也。就是说啊，你不能够从文字上面看啊，它是要通过啊这样的观察。所以过去密宗里面强调，就是说佛法在于观，没有观就等于没有佛法。佛法如果没有光，光不是眼睛光，是心慧 心会道啊，心要会道，心不会道那就没办法啊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佛法都在这个观上面啊，念阿弥陀佛观不住也就打妄想了。所以呢，我认为这段文都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书拿回去啊。后面呢，有几条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关于啊，这个作为我们这个地方的弟子，一定要懂得这几条。第一条就是啊，有三菩提心，净土法门的三种菩提心。第二条就是净土三句啊，但是很多人都讲到净土三住，那我讲的净土三住的信愿行应该怎么讲？应该怎么讲啊？跟别人讲是不一样的啊。第三，就是净土七大要门啊，七大要门有闻性为体，为体相，应该是为体相；愿生为真旨，般若为根本，持戒为基础，大悲为妙用。念佛啊，念佛为妙行啊，净土为归宿啊。由这个七条，这个七条非常重要的。这后面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悲观，这个净土悲观心底有三支，哪三支啊？嗅闻明理，色心观察，究竟在妙用啊作用。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你去观察这个文呢？就是嗅闻明理，就是说你要熟悉这个文章，要亲闻到我们心里面去啊。色心观察，就把心摄起来观察这个相，这个因为我讲的是四种观嘛。它究竟的作用在哪里啊？究竟是在作用，就是说我们将来我们活在世上，不管你们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，要把这些佛法拿着用。我们怎么去用呢？我们怎么吃饭，怎么穿衣，怎么睡觉，怎么行居坐卧。如果你把这一本书全部搞清楚了以后，你就知道怎么吃饭，怎么穿衣，怎么睡觉，怎么走路，怎么照桌，跟人怎么讲话，要怎么样的观察时间，我们怎么样的待人接物，都会非常清晰啊。以后再不会迷惑，不会说找个地方什么啊，天天到处找。那么说你就很非常啊稳定啊，去修行，心得安住，心得法喜，心得法安居啊。修行呢最妙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法安住。很多人修行一辈子法没有安住，法没有安住。那我说不管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，我说这个一本书讲完以后，大家应该得法安住，得法喜，得法安住啊。就是说法上面啊，你已经安下来了，就不会被心就不会乱飞乱扰，不会被别人干扰啊。我们将底下啊，净土三种菩提心啊，所以菩提心是修行之根本，没有菩提心，一切都是魔道。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万事菩提心都是魔业。所以呢，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上辈、中辈、下辈都说发菩提心，发无上菩提心。我《金刚经》里面也讲了。啊，发菩提心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吧？菩提心愿里面，普贤菩萨非常重视菩提心，没有菩提心，修法无益，是吧？菩提心非常重要。菩提心讲行愿，那《金刚经》里讲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就是普贤行愿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普贤行愿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发菩提心。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这就是心法，就是了解诸法空性，就是叫菩提心、觉力心。你了解了，这是觉心，里面修唯切的善法叫行，叫行。而你发菩提心叫愿，有愿有行，这叫做普贤之愿，跟普贤恒愿品完全吻合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跟普贤恒愿有没有相应？绝对相应， 为什么呢？行一切善法，他没有说善法不要啊，行一切善法皆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发菩提心。那么说有人发菩提心修一切善法，为什么不能成佛呢？因为你没有发菩提心。那你我天天在佛面前那个发菩提心，不是发菩提心吗？那不是发菩提心。你以为跪在佛面前我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那叫菩提心。菩提则觉也，了解心法，因了解诸法空相，这叫做菩提啊。然后呢，我要去证他，知道吗？了解诸法归相，这个叫做菩提。又跟上午下午我讲到了解，你看因果，善于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了解了善于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诸法无自性，就是佛性那一刹那，那就是菩提。然后什么发心？我要抓住菩提不放，这个叫做菩提心，知道吗？你不能说把这个丢掉，另外一个菩提心执着，那不叫菩提心，知道吗？所以菩提心，我们参加发菩提心，看到第一苦我想处理，这叫菩提心。第二种降服自己的妄心，叫菩提心。然后降服自己的妄心，像金刚经降服妄心，这叫菩提心。就念阿弥陀佛降妄心，这也叫菩提心。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那也叫菩提心，那叫复菩提心。还有一个呢，这个叫什么菩提？叫世俗菩提心，知道吗？就说哎呀，我想离开苦啊，这叫世俗菩提心。哎呀，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自己不打妄想了，这叫复菩提心。复就是单人边一个船字，佛住的意思，叫复菩提心，知道吗？还有一个呢，叫做初菩提心。初菩提心就是无我了，像妙华莲华经，一切皆是方便，心到方便里面尊敬，没有我，这个叫做呢初菩提心。初菩提心是日法界的，日法界日到佛的心里面去，这叫日菩提心。就是说一切皆是方便，没有个真实我在，包括我出家也是方便啊，在家出家都是方便，一切都是方便，这是方便究竟空，究竟空，方便不离方便，我究竟空，这个叫做初菩提心。日一切众生心，人生难者一难得斗，愚者一愚得斗，出家出家得斗，在家在家得斗，一切皆是方便。得斗叫空，出家为相，此相即空，为出家得斗者，出家得斗，在家得斗，以在家得斗，难得斗，愚得斗，过往得斗，什么样的得斗？一切这个相的体是空，所以得斗。斗者是什么？斗就是当下的这个觉，当下的空，当下不可得，哦，不离相。有人说啊，这个我们的身体四大分离以后就空掉了，其实不要分离，当下即空，不能说破空，就是说啊，你看这个蜡烛点完了就空掉了吧，这个空是假空啊，房子拆了就没有了吗？这是断空，这是灭空，还有一个空壳子，就是说有取空，有取空，这个是错误的，不能有取空。有一个法师讲的，当时我不好说那个法师啊，这个你看四大分离就困掉了，还有分离就有取舍，有取舍就不叫真空，那就假的。所以当体即空，出家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当体即空，我出家修一切善法，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这就是完全是不二的，知道吗？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就是菩提心。男者愚者出家在家，知道吗？所有的体，这所有的这个体是什么？这就是一切相。我在这里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我现在讲佛法，讲就修一切善法，大家都是善男信女。那么说在这里面这个善的体跟我这个菩提心完全吻合，这就成佛了，就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如果不吻合，把你们要灭掉，然后另外一个菩提心，那就错了，绝对错，知道吗？所以要了解这种法，一定要认识这个道理。所以这叫菩提心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啊，这个跟普贤很愿啊，《法华经》啊，这个菩提心，这个都呢叫初菩提心，还有一个叫分正菩提心。分正菩提心就是次第。次第就是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间，佛觉 就你了解你的自信究竟空，但是呢你了解空，但是你的妄识还在，就是说一分一分的断，无分法身也可以一起证呢，就是说你看净土法门是一起证啊，比如说一分一分的断也可以啊，无分法身一起证也可以，那看你的善根。那说你像华严经就是分证菩提，分证菩提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界，如果了解自性空，了解法性空二破，了解这个佛法身就是界定慧，慧现前，慧现前要有两种，根本智后得智，一切智都现前就变成自身，就是说现前现出来这个身体叫自身，但是内心后面是空的，里面是有，就是斗一切尊生，事无尊生可斗，就斗一切尊生，斗一切尊生是什么呢？是叫后得智了。那后得智呢，就是说佛法身就是界定慧解脱，还有个解脱之界，解脱对我来说是解脱，但是还有个解脱之界。什么叫解脱之界呢？是吧，解脱之界就是说我在大众里面，不管你是掉到地狱还是天堂，你造恶业但不障碍我的解脱，不障碍我的解脱，但我在教化你的时候我并不障碍，就是我打你的时候，但是我的解脱并不是障碍，知道吗？我说你讲你，你讲的话出来我知道你解脱没有，但是呢我能够分别你，但是不障碍我的解脱，因为我了解我分别的体本身也是空的，知道吗？我分别你的这个体啊也是空的，那么说在分别你用善法来诱导你的时候不障碍我自己的解脱，就是我在骂你的时候都不会障碍我自己的解脱，这个叫做解脱自见现前。如果假比你来非定你啊，就把你打进地狱啊，一个解脱的真正一个解脱的人在讲你的时候同时又是慈悲你，他对你的慈悲一点都不少，对你的包容包容心都非常广大，我不会说啊、你这个人是不好的话就把你啊、就撇开了啊、我有一帮他一帮，真正解脱的人没有帮派，没有我一帮人你一帮，是因为我常常在观察我有没有帮派的概念嘛，就是说你就说哎，我一帮人比较好，他一帮人比较好，哎，我跟他好，我告诉你你一定是迷了，为什么呢？你还有帮派的概念呢，因为真正解脱的人是没有帮派的，知道吗？真正解脱所有在他心中都是解脱之体啊，都是解脱的体啊，所以对人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选择我跟你好跟他不好，没有这种选择，知道吗？有这种选择的人一定是迷，对自见不清，自见不清醒，知道吗？所以呢他连佛法身还不知道得到了没有，是吧？就是说纷争不敌，那就很难，是吧？所以呢前面呢啊、这个菩提心跟这个这个初啊、发菩提心跟初菩提心，发菩提心跟复菩提心都叫世俗菩提心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发菩提心是处理生死，处理苦而已，复菩提心就是降伏你的妄心而已，知道吗？那么说到了初菩提心和这个分证菩提心，那就有阿弥陀佛这个地方的究竟菩提心，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叫究竟菩提心，知道吗？而究竟菩提心这个叫做初世菩提心。初世菩提心分成两种，一轮是难行道，一轮是易行道。难行道就是这个初菩提心靠自性来解脱的，还有这个分证菩提心也靠自己自证。而究竟菩提心，究竟菩提心这个果位上来讲的话，这果位上讲对我们因为的人来讲呢没办法，为什么呢？不是究竟菩提心，究竟的菩提心只有佛跟佛才知道。我怎么能了解究竟菩提心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像那个楼梯从两个密道里面去，我在楼墙，我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墙万丈之高，我在这脚底下跟上面，我连飞都飞不起来，我没有诸佛的神通和力量，那就菩萨的力量都没有，我怎么到了城楼上面去呢？但是上面搭了一个梯子下来我就很愿意了。谁呢？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的，就好比一个梯子下来了，然后我打这个梯子就可以上去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净土法门这个究竟菩提心是以阿弥陀佛的愿力，以阿弥陀佛的愿力，被阿弥陀佛的愿力就很难进入到啊阿弥陀佛真正这个宝城里面去，知道吗？所以呢这个大家把这本书啊带回家去要学习一下啊。所以我讲明天晚上我要考试的，知道吗？ 明年下午要考试的，不过我估计大家也考不成，所以这起码这几个东西要搞清楚，这是我的一个思想，这是我关于我把净土法门也是在一种思想里面。如果要学我的思想，你就把这几个搞清楚：第一个三种菩提心，第二个呢净土三句，哪三句？心愿行。那说其他要门，哪其他要门？对这一部分书的认识应该是什么，应该怎么样的去做，我们怎么样的去，应该哪三支应该清楚然后呢在后面讲的话就很清晰。把这前面一条，因为前面这几个的话还讲一段时间了才能讲到正文。阿弥陀佛。